有大事要发生，学者就台海提警告。瓦格纳拒签约，车神顶上。在台港人快闪唱愿荣光，谴责港府。中共大事再惹翻一锅，南韩抗议升级。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今日是6月13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俄乌战争持续的同时，台湾依然是全球相当关切的话题。美国智库2049计划室资深主任、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易思安最近发文，以有大事要发生了为题解读台海局势。文章开篇就提问话，如果中国进攻台湾，我们应该怎么办？台湾能不能够坚持到援军抵达呢？如果一场有限的冲突失控演变成核武大战，又会怎样？美国战略司令部负责统筹核威慑力量，时任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上将去年11月曾经在一场午宴演讲的时候公开警告说，俄乌战争只是一场热身赛，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在没几耐的将来就会因为中方武力进犯台湾而与北京爆发抗日持久的冲突。理查上将说，有大事要发生了，而且不用几耐，我们就会面临长久以来未曾经历过的考验。美国国防部发表了理查上将的这一次演讲。6月11号，易思安就以理查上将的警告为题，在自由时报发表文章说，时钟正滴答作响。理查这一番话就是一连串不长的警告之一，其他还有。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2021年提出中国可能在2027年侵入台湾。中情局局长白恩斯今年亦都披露，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做好准备。易思安写道，美国和台湾政界并没有忽视这些战略预警，但现在双方采取的防务措施还是不足以遏制冲突的爆发，而且还争得很远。易思安说，中共正大规模扩张军备，同时还发动了统战攻势，搏命从内部削弱台湾人的抵抗意志。中共的间谍机构国安部和中央军委会政工部联络局正试图从内部腐蚀台湾政府、军队和社会。如果他们的策略完全到位，他们就可以颠覆台湾的民主，令到中共军队只需要一场短暂的游击战占领台湾，代价只不过是美国的贸易制裁。易思安警告说，如果自由世界仍然将避免激怒中共当作最重要的原则，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悲剧就会发生。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奇怪，为什么没人愿意相信海军上将的说话，结果令预言家的警告变成现实。就在易思安发表这篇文章示警的同时，民运人士王丹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表示，在他来看，台海确实有爆发战争的征兆。王丹举例说，习近平6月7号在考察中环产业区的时候明确表示，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这种表述以前很少出现。王丹认为，习近平所讲的极端情况不是天灾，因为习近平从未对严重的天灾表现出重视，极端情况更加可能是指战争或者发生颜色革命而实施军管，这个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征兆。还有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的报告显示，中国已经在6艘核潜艇上部署射程长达1万公里的巨浪3洲际弹道导弹，可以从南海基地袭击美国本土。王丹认为，这个显示中共已经有与美国军事冲突的思想准备，目的当然是为了入侵台湾。王丹亦警告说，中共即使为开战做准备，也会注意不给外界有太多的预警，甚至故意令到世界放松警惕，涣散台湾国民的意志，这个是心理战，本身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正如易思安所说，美国正加强印太防务。 上个礼拜，美日同菲律宾在南海进行了第一次三国海岸防卫演习。台湾国防院学者黄忠鼎认为，东海和南海成为美中竞争的核心，美国要以东海、南海、台海三海联动战略，团结盟友对抗中共。黄忠鼎对自由时报分析说，中共着眼的重点应该是位于南海的台湾东沙岛，因为东沙岛比较小，台湾守军和驻扎在岛上的研究人员人数亦比较少，中共进攻不多会因为引发人道危机而招来西方国家的干预。而一旦中共占据东沙岛，从效果上看亦能够重创台湾的经济和民心。黄忠鼎因此建议，除了进行风险管控之外，台湾应该尽量划出应战的红线，同时适度给台湾的盟友国和中共知道，如果超越的话，台湾亦会以军事手段做出回应。瓦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里格津和俄罗斯国防高层持续内斗了几个月。最新的消息是，普里格津拒绝签约，不愿意再帮俄国打仗。俄国防部转移和车臣特种部队签下新的合约。私人军事集团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私人雇佣兵中的主力瓦格纳和俄官方矛盾重重，所以俄国防部软硬兼施，想直接控制佣兵集团。国防部长绍伊古十号下令，各个佣兵志愿军组织必须在7月1号之前和国防部正式签约，才能够继续出战乌克兰。国防部声明中说，只要签约，佣兵集团不单止将拥有正式法律地位和身份，亦能够得到更加完整的综合援助。但普里格津直接拒绝，还表示绍伊古没有妥善管理部队的能力。12号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的私人军队阿克马特完成与国防部签约。阿克马特仍指挥官阿卢迪诺夫在签约仪式上表示，阿克马特在过去15个月里面已经派遣几万的志愿军去乌克兰。英国情报部门5月间曾经指出，俄罗斯可能发展新的私人军事公司，以取代瓦格纳在乌克兰战场的重要作用。在香港将要封杀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背景底下，台湾多个团体12号在台北和台中分别举办了612快闪合唱，纪念反送中四周年。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日中午在台北车站大约20人一起唱歌《愿荣光归香港》，并且录影，好多人专登去现场支持，不少都是香港人。虽然他们因为还有需要回港而不便出镜，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默默支持。当歌声响起的时候，镜头后边的他们泛起泪光。主办方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少天说，当香港政府想要禁止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们更加应该在台湾这个有民主自由的空间以快闪方式继续传播，并提醒台湾民众关注港人的遭遇，希望台湾的朋友能够知道这件事，亦不要让这种情况在台湾发生。前来声援的孙先生说，过去几年香港人遭受不少苦难，发展到今日连歌都唱不成，相信港府这种没人权的做法全世界都没办法接受。在台港人傅汤说，海外香港人应该勇敢地为在香港不能够发声的人发声。他亦希望台湾的朋友看看香港现在的情况，短短两年所有的自由都消失了。他提醒台湾人不要相信中共的承诺，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好好用选票去保护台湾。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近日评论南韩政府外交政策，引发强烈反弹。南韩总统办公室12号回应说，大使应该在本国和驻在国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如果作用发挥不当，可能会损害两国的国家利益。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表示，南韩外交部已经向中方充分转达南韩的立场，南韩驻华大使馆亦都已经表态， 所以总统室方面并没有特别申明的立场。不过这一名官员亦都表示，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规定，外交官负有尊重驻在国法律规章的义务，而且承担不干涉该国内政的义务。报道认为，南韩总统室的意思是严海明实际上违反了维也纳公约。报道指出，总统室直接针对特定国家的大使发表批评性言论十分罕见，这个可以被解读为总统室十分严肃看待当前的情况。中共驻韩大使严海明上个礼拜会见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的时候，公开批评南韩外交政策，不点名批评尹锡悦政府误判，并且说那些赌中国输的人一定会后悔。另外，对于严海明的言论，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一致表现出激愤的姿态。议员申元直在前一日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九条为依据，在 Facebook 发文说，政府应该考虑将严海明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国民力量党党魁金喜元在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说，一个司局级大使扬言对驻在国进行报复，实在无礼。